我们曾经谈到，圣经是由许多不同的书卷集合而成的。圣经有两面需要取得平衡，其中的一面是多样性，另外一面则是一致性。有多样性是因为圣经由40个作者历经了1400年用三种语言所写成的，而且这些作者彼此之间并不晓得对方在书写圣经。有多样性也是因为圣灵并不是把人当作文书处理器。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圣灵利用不同作者身上不同的个性还有风格，所以圣经的书卷具有多样性，但是从头到尾却有一致性，这是因为编辑只有一位，就是上帝。所以圣经有40个凡人作者，还有一个上帝编辑，所以有多样性以及有一致性。但是不同的基督徒团体各有他们所害怕的事。自由派基督徒他们所害怕的是圣经有一致性，他们希望可以挑出自己觉得妥当的经文，好像是拿着剪刀来读圣经，一遇到不妥当的地方就把它剪掉。福音派基督徒则害怕圣经有多样性，他们害怕有矛盾或者是不连贯的地方。圣经上的确是有一些前后不同的地方，需要仔细研读来了解缘由。我们如果研读圣经的各卷书，就会发现其实每卷书确实都是与众不同的，但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特色却让圣经变得更丰富了。挑着读就等于是把圣经知识化，好像只有一卷书、一个信息、一种风格和一种内容，但是圣经并不是这样。圣经是由不同的书卷组成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，当然圣经是上帝的话，反映出上帝本身，上帝本身有多样性，同时也有一致性。天父有别于圣子，圣灵也有别于天父和圣子，但是我们相信只有一位上帝，他具有一致性，甚至具有多样性。这反映在圣经上，由不同的人书写经文，就会有各自的见解，还有各自的风格，但是圣灵这位编辑却让每一卷书都有它的一致性。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头三章经文，还有最后两章经文，也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和启示录21和22章，你会很惊讶两者之间的一致性。你会以为是同一个作者写的，因为信息从头到尾是一致的。看约翰福音的时候，首先我们会注意到这卷书和对观福音很不一样。对观就是观点一样，头三卷福音书都从同一个角度来看耶稣，马太、马可和路加的角度一样，但是约翰显然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，所以头三卷叫对观福音，都是从同一个角度来看，约翰福音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。我再多解释一下，头三卷福音书是看耶稣的外在，但是约翰福音则是看耶稣的内在。各位记不记得我谈马太福音的时候说了些什么？一般人对伟人的兴趣可以分成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对他的事迹有兴趣，第二阶段是对他的言论有兴趣，第三阶段是对他的身份有兴趣。约翰是属于第三阶段，他是从里面来看耶稣。耶稣有什么特质？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？我们可以把这些归纳出五个不同的地方。第一呢，头三卷福音书中有许多内容在约翰福音没有提到，约翰他省略这些内容是因为头三卷福音书已经讲得够清楚够多了吗？还是他这么做另有原因呢？我们会发现约翰的确有他特别的用意，不过约翰福音里没有提到耶稣是由童女怀孕所生的，他也没有提到耶稣受洗，没有提到耶稣受试探，没有提到耶稣赶鬼的事迹，没有提到耶稣带彼得、雅各还有约翰上山在那里变相，没有提到最后的晚餐、饼和杯，没有提到客西马尼园， 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中的挣扎，没有提到耶稣升天。也许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注意过他少了些什么，但是知道少了些什么很重要。这些事他之所以一字不提，是因为跟他要传达的信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。他要讲的信息不同于头三卷福音书，所以有些事没有必要记载。约翰福音只记载了七件神迹，其他福音书却记载了几十件。约翰福音几乎没有提到天国，这一点很令人惊讶，因为其他三卷福音书都经常提到，约翰福音只提过两次天国，一次是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另外一次则是他对比拉多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此外都没有再提过天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一个不同点。再来看第二个不同点，约翰福音除了省略一些记载，还增加了一些记载。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七件神迹，有五件是其他三卷福音书没有提到的，只有两件神迹是重复的。五件新神迹，第一件是把水变成酒，最后一件是叫拉撒路复活。约翰为什么要选择不一样的神迹来记载呢？有一个线索是，他不称之为神迹，而是称之为征兆。征兆的用意都是为了指出另外一件事。约翰认为神迹的意义非常重大，一般人只想要看到有神迹发生，但是约翰想知道的是，这神迹要指出什么。约翰的眼光超越了神迹本身，想要知道它的含义，所以才称神迹为征兆。约翰他挑选征兆最明显的神迹，是为了要向读者指明一些事。所以约翰福音增加一些内容，像耶稣为彼得洗脚这件事只出现在约翰福音中，就是因为约翰认为这件事迹很重要。至于人的部分，约翰福音大多记载耶稣跟个人的谈话，是一对一的谈话内容，比如撒玛利亚妇人、尼哥底母和其他人等。其他福音书都是记载耶稣向群众说话，还有对群众讲道，但是约翰福音都是记载耶稣和人一对一的谈话。除此之外，在约翰福音中有七个地方记载了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好牧人，我是门，我是复活和生命，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我是真葡萄树。为什么其他福音书的作者没有写这些呢？真是让人难以相信，这些事这么重要，另外三卷福音书竟然忘了写吗？我想是因为另外三位作者不觉得那么重要，但是约翰认为这是耶稣所说过很重要的一些话，因为这些都是征兆，是要指出他真正的身份。约翰关心的是这些。另外一个不同是重点不同。其他三本福音书采用马可福音的架构来写作，重点是放在北方加利利的30个月期间，然后是在南方的6个月期间。但是约翰福音很不一样，所记载的事几乎都发生在南方，而且所记载的都是比较早期的事，看起来好像有矛盾。像马太、马可和路加福音说耶稣头30个月在北方侍奉，但是约翰福音却说耶稣当时在南方。自由派学者最喜欢根据这一点来指出有一些矛盾，所以不可能两者都正确。但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会发现，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确实去过南方参加节庆，他跟近前的犹太人一样，每一年会去耶路撒冷3次。约翰他把重点放在耶稣早期去南方的事，而不是他在北方的侍奉，所以并没有矛盾，一点都没有。约翰的重点放在耶稣每年3次到南方，比如他去参加祝棚节，在那里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，这是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里都没有提到的。 各位，你们可以感受到不同吗？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不同，风格。约翰福音中没有短的比喻，在他的记载当中，耶稣似乎总是跟人辩个没完没了，常常发表长篇大论，而不是讲一些简短的故事和比喻。读者会觉得耶稣到了南方，突然一下子整个教导风格都改变了。这主要是因为耶稣在南方的时候，常常必须要为他的身份跟犹太人辩论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犹太人对耶稣讲了很难听的话，他们说：“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是谁。”他们又说：“我们可不是私生子，不是从淫乱生的。”这种话很难听，对吧？耶稣回答说：“我知道我的父是谁，你们不认识他，但我认识他。”读者可以看到，这整段话都在描述耶稣和犹太人来来回回的激烈辩论。从这里就带出了一个重点来，在约翰福音中，犹太人他们恨恶耶稣，因为耶稣老是跟犹太人辩论。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于是我们误以为这句话适用在以色列全国。结果过去的2000年来，不断的有人反犹太人。很可惜的是，很多基督徒谴责犹太人钉死了耶稣，但是约翰福音所说的犹太人，他其实指的是南方人，是住在犹大地的人，他不是指加利利人。晓得我的意思吗？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约翰自己是犹太人，耶稣和门徒也全是犹太人。约翰并不是说我们犹太人都反对耶稣，而是说犹大地的人反对耶稣。耶稣每一次到南方都会碰到犹太人，指的是犹大地的人。这样懂吗？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你们要晓得，约翰福音并没有反对犹太人。犹太人之所以不喜欢约翰福音，是因为很多基督徒用这一点来谴责犹太人，说是你们杀了耶稣。但是其实有很多犹太人爱耶稣，跟随他，为我们建立教会。所以我们的判断要客观公正。这里的犹太人是指南方人。约翰福音的风格就是长篇大论探讨上帝的事，而不是道德操守，讨论该信什么，而不是该怎么做。马太福音常常探讨合宜的言性，但是约翰所谈的大多是信仰的内容。最后大不相同的一点是观点，这个可能比较难以解释。希伯来人的思考方式和希腊人的思考方式不同，我们谈其他书卷时会一再的提到这一点。问题是，西方教育是以希腊人的思考方式为主，所以西方人常以希腊人的角度看事情。但是希伯来人的思考方式不一样，约翰福音可以算是两种都有。约翰在一个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地方写这卷书，就是以弗所城，在今天的土耳其西方，当年叫做亚细亚，那里混合了希腊和希伯来文化。约翰综合了两者的思考方式，其中希伯来人是一种直线的思考方式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，一切想法都是按时间的先后直线发展，时间有目的和进度。可是希腊人的思考方式不同，他们是以垂直空间来思考，上和下，天上和地上。希伯来人的思考方式重视历史的演进，所以时间很重要，朝一个方向前进，往某个目的地去，这目的地由上帝决定，他开始的事一定会完成，都是以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方式思考。马太、马可和路加这头三卷福音书都是这种时间直线的思考方式。约翰没有完全摒弃这种思考方式，因为他也是犹太人，但是约翰福音主要是以垂直线的方式思考，像是天和地、上和下。约翰福音中说，除了从天降下， 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，这是一种垂直的思考方式。耶稣是从天上来的，他降下到地上，这是一卷注重上下的福音。其他福音书则注重时间先后，各位看出不同了吗？约翰福音两者兼具，但是特别强调我从天上来，这是很典型的希腊思考方式，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，所以约翰福音的观点是与其他不一样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一看，水平的时间线是希伯来人的思考方式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这种水平思考方式的关键词是世代，现今罪恶的世代，将来的世代，正是马太福音的思考方式。但约翰福音的关键词是天上和这个世界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让他从天上来到地上拯救我们，这是垂直的思考方式，圣经的一大重点就在这里。但是圣经中有几卷书，尤其是希伯来书，我们谈到这卷书的时候会发现很强调这种垂直线，上和下的关系，差别就在这里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作者，我们要从作者的角度来看，这个人很特别，他不但是一个捕鱼的人，而且他也卖鱼。就我们所知，他在加利利捕鱼，但是他和耶路撒冷显然有生意来往，他在加利利这个地方捕了鱼之后，会再到耶路撒冷去卖。可以说他其实活跃于两地，北方和南方，而大多数的门徒都是北方人。其实在十二使徒之中，只有加略人犹大是真正的南方人，不过我们不管他，他反正是个叛徒。耶稣真正的支持来自北方，但是约翰是南北两地之间的桥梁，他在南方显然挺吃得开的。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，在这十二个门徒之中，至少有五个，甚至可能有七个，他们和耶稣有亲戚关系。可见耶稣挺厉害的，能够让这么多的亲戚来跟从他，不过都不是至亲的家人。在他复活之前，都没有至亲的家人相信他是神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都不信，直到他复活之后，他们才成了十足火热的宣教士，其中两位还写了新约圣经里的雅各书和犹大书。所以耶稣的兄弟姐妹之前不信，但是他的表兄弟相信，他的十二个门徒之中至少有五个，可能七个是他的表兄弟，而十二个门徒中又有三个跟他最亲近，就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。在这三个人之中，又有一个是最特别的。耶稣不偏心，不过他确实有几个特别亲近的门徒，其中还有一个最特别的。那个时候的人吃饭不像现在一样是坐在椅子上把脚藏在桌子底下，而是横躺着吃，他们的脚刚好摆在旁边那个人面前，所以吃饭之前必须要洗脚。我们的脚是藏在桌子底下，只需要洗手，但是他们需要洗脚。用这种坐姿吃饭的时候，头会靠在旁边那人的胸膛上，会把头靠在主人胸膛上的那个人一定是跟主人最亲近的朋友。每一次门徒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约翰都是坐这个位置。约翰很低调，并没有直言是谁，但是在约翰福音中都是说那是耶稣最爱的门徒，就是他最亲近耶稣的使徒。他不但和耶稣最亲近，同时也是最后身亡的使徒。等到约翰写完这卷书的时候，其他的使徒都已经殉道了，约翰必须要尽快的写完，因为这个时候只剩下他一个人存活了。约翰比其他的门徒都要了解耶稣，他跟耶稣坐得最近，可以和耶稣说悄悄话，即使大伙在一起，他仍然可以和耶稣说悄悄话。所以约翰对耶稣特别了解，如今他年纪老迈。在约翰福音之中，最后谈到个性好奇的彼得。彼得他好管闲事， 他忍不住问耶稣说，约翰会有什么下场？因为耶稣告诉彼得，他将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件事在彼得心中藏了30年。彼得听完后就问耶稣，那约翰会怎么样？耶稣的回答是，你管自己的事就好了。耶稣对彼得说，我若要他活到我再来的时候，又与你何干呢？彼得，你跟从我吧。从那天起，就有话传开来，说耶稣会在约翰死前再来，但这并不是耶稣的意思。约翰福音最后也说，耶稣并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只是要彼得管自己的事就好。但是约翰确实活得最久，也许这是耶稣托他照顾自己母亲的原因吧。我常常在想，为什么耶稣的兄弟姐妹不照顾母亲？其实他们都因为耶稣而殉道。耶稣存留约翰的性命，不只是为了要照顾他的母亲。我想，耶稣保守约翰的性命，是因为耶稣他要一个人来传达关于他的真理，所以最后带领约翰写下这些事。这是约翰福音的由来。约翰不怕用自己的话来复述耶稣的意思，有些读者觉得难以接受这一点。约翰复述耶稣的意思，把完整的意思表达出来。他相信他非常了解耶稣的心意，可以复述耶稣的意思。比如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我想你们都晓得这节经文。这句话是谁说的？如果耶稣真的这么说，实在有点奇怪，因为听起来像是第三者在谈论耶稣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像是某个人在谈论耶稣。但是第三章却记载，这话出于耶稣之口。这种现象在约翰福音会常常看到。约翰是在复述耶稣的意思，因为他真的了解耶稣的意思，他把含义表达出来。几乎像是帮耶稣在写台词，其实他是在复述意思，他为我们诠释耶稣的意思。他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写的，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当然，这表示有的时候会让人猜想，这是耶稣亲口说的，还是约翰在诠释耶稣的意思，两者都有可能。但这仍然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话。现在来看看约翰写这卷书的目的，这才是真正的关键。正如马太福音最后告诉我们，那卷书的写作目的是要基督徒使万民做门徒，教导他们遵守耶稣的命令。约翰福音也在最后指出其目的。今早我们才读过那段经文，我们知道这卷书的写作原因。耶稣所行的事若一一写出，连世界也容不下这些书。但记这些事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我选择记录这些事，在许多的资料中我谨慎挑选出这些事，目的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我要重译这段经文。你们都知道，新约圣经原文是用希腊文写的，希腊文和英文不一样。在希腊文里，有一些特殊的动词词态，很可惜，英文不见得能够译得出来。有一种动词词态，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。这种词态叫做现在持续式，意思指的是持续做某件事。在翻译的时候，必须要加上持续一词。比如说，耶稣当初并不是说求就必得着，寻找就必寻见，叩门就必为你开门。原文其实是说持续求就必得着，持续寻找就必寻见，持续叩门就必为你开门。曾经有人对我说，我求过圣灵，但是什么也没有啊。我回答说，可是耶稣说你要持续求啊，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不断求他的人吗？当你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，不是会一直求吗？孩子想要买脚踏车，会问爸爸可不可以买，爸爸说还不行。一个礼拜后，孩子又来恳求说别人都有了。再过一个礼拜又来恳求说骑脚踏车可以省公车钱呢。他们会一直问。路加福音11章的这段经文，耶稣说要不断求圣灵， 他举的例子就是说，有一个人夜里去敲邻居的门，一直敲到邻居起床，把他所请求的东西给了他为止。现在，各位听我怎么样把前面那段经文重新翻译一次。记这些事是要你们持续相信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持续相信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现在再来听听我怎么重译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持续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持续得永生。整个意思都不一样了，不是想要相信的人，而是持续相信的人。你们一定要知道，以弗所书5:18要持续被圣灵充满，这是同样的词态，使你得救的这股信心正是叫你持续相信的信心。昨天使你得救的信心今天无法使你得救，你20年前有的信心明天无法使你得救。信心就是持续相信。所以约翰福音的目的不是让你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而是要让你持续相信，是要帮助成熟的基督徒持守信心，永远不会忘记耶稣真正的身份，持续相信，持续得永生。永生不但关乎时间的长短，也关乎生命的品质，是永远的丰盛的生命，在长短和品质上都是永恒的，不只是持续活下去，而是持续真正的活着。爱尔兰人有一句问候语我很喜欢，愿你活出人生每一天。这正是耶稣来的目的，来帮助我们活出人生每一天，活出丰盛的生命。但是前提是要持续相信，如果只是20年前相信了一次就不可能。你今天若相信耶稣，今天就能享有永生，你明天若持续相信耶稣，明天就能享有永生，你若持续相信耶稣就不会灭亡，而会持续得到永生。这一点很重要，一旦得救永远得救是一个陈腔滥调的说法，新约圣经上找不到这种话。但是很多人做见证的时候只能够讲很久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，他们所凭靠的根本就不可靠。我今天会得救是凭靠今天的信心，明天的信心会救明天的我，持续相信就会持续得永生，这就是约翰写福音书的目的。再来看看相信是什么。在约翰福音中所讲的信心有3个层面，而在约翰的书信中也同样有，但是我们今天只看约翰福音。相信这个动词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了98次之多，这比其他3卷福音书加起来还要多很多，连马太福音都没有那么多。我前面说过，信心是马太福音的一大特点，相信一词在约翰福音中谈到近100次，而且是动词不是名词，他很少谈信心，都是谈相信，因为相信是一种行动，有行动力，是动词不是名词，不是你所拥有的，而是你的行动，所以他总是用动词。约翰福音中的相信有3个层面，可惜不见得每个基督徒都能够了解这3个层面。我为了用同一个字母来开头，就取了3个复杂的名称，其实不用太在意这些名称，因为能不能够押头韵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3个词。第一个词是相信，意思是说相信某件事是真的，重点是放在所相信的事上，相信耶稣受死，相信他复活，这也就是相信一些史实，就是接受福音是可信的，接受真理。但是这种信心不能够叫人得救，因为谁都可以说他相信某件事。我看过一只会唱圣诗的鹦鹉，这只鹦鹉它可以唱出耶稣恩友一整节的歌词，每一次有访客来的时候 就会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唱，
耶稣是我亲爱朋友。
他们四下张望，看见有一只鹦鹉关在鸟笼里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把钞票塞进鸟笼里。拥有这只鹦鹉的老太太就把钱奉献给非洲的宣教士。这只鹦鹉所做的比大多数教会的会友还多，因为他每天都在不停地赞美上帝，而且还支持非洲的一个宣教士。这个老太太到现在已经奉献了175英镑了，可是她只是一只鹦鹉，不是信徒。我们知道在教会里有很多鹦鹉，他们口中一直复述着信经，光会念我相信我相信，但是这只是信心的起点，就是相信真理。魔鬼也相信真理，真理令他颤抖，至少他有反应，但是他不是信徒。所以相信某件事是信心的起点，相信真理，相信圣经，相信耶稣的作为，但是接下来必须进入真正相信，真正信任某个人。在座有多少人真正信任我？好像没有什么反应。在座有多少人相信我这个人是存在的？你们看，讲对话就比较会有反应。相信我的存在是一回事，但是真正信任我这个人，我不知道犹豫要不要举手的人是不是真正信任我。你如果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保管，我就相信你真正信任我。你要用行动证明你真正信任一个人。各位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才是真正信任耶稣。相信真理是第一步，再来是用信靠和顺服向耶稣证明你信任他。你如果遵行他的命令，就是真正信任他。但是光有这些还不够，还有第三个层面，我已经提过，就是持续相信。约翰福音中的相信一词也是现在持续式，表示持续相信。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中，信心和忠心是同一个字，有的时候不晓得是指哪个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真正信任某个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会持续相信。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如果充满信心，就会忠心。你会持续信任某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或是需要付出什么代价都一样，那才是真正的信心。不只是相信真理，按真理而行，还要持守住真理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持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持守是信心中很重要的一个层面，因为你的信心可能会垮掉。很多人就是这样，没有持守住，要好好抓住。所以接受真理就是相信，按真理去做就是真正相信。继续持守信心，不仅充满信心，而且还要持续忠心。我前面说过，信心和忠心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。现在我们要来谈谈真理。在约翰福音中，比拉多问耶稣，真理是什么？在今天这个相对理论充斥的时代，也常常问这个问题。很多人在问，真理是什么？谁知道呢？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真理是什么？这个答案竟然就站在比拉多面前六尺的地方。因为真理不是一句话，而是一个人。那是约翰福音的大启示。很多人以为真理是一件事，其实不然，真理是一个人。你如果想要知道真理，就需要亲自去认识这个人。所以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是，你认为耶稣是谁？或是像第八章这里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问耶稣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这是有关耶稣最重要的一个问题。当那些曾经接触过耶稣的人纷纷离世之后，谣言和传说就悄悄地来了，开始对耶稣有一些猜测之言， 尤其是在以弗所城这个地方，老迈的约翰在这里写下了这卷福音书。除了圣经中的福音书，你知不知道还有其他未福音书呢？比如像是多马福音，那些未福音书中的故事十分诡异。有一卷未福音书说，耶稣小时候有一次在拿撒勒街头玩耍，有人把他推在泥巴里，耶稣站起来咒诅他，那个推他的男孩就得了大麻风。另外一个故事说，有一次耶稣用泥土捏成小鸟，然后说出祝福之语，这些鸟就飞走了。全是关于耶稣童年的记载。其实耶稣在30岁之前没有行过任何神迹，因为没有圣灵的能力，他不能行神迹。耶稣不是以神子的身份，而是以人子的身份，在被圣灵充满后行神迹，所以耶稣才会说，我所做的你们也能做。所以我们知道上述故事是假的，当时关于耶稣的传奇和谣言就是这样满天飞。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在那个时候有两件关于耶稣的不实陈述，约翰必须要写这卷福音书来加以纠正。我现在先不讲是哪两件事，先停在这里。下一集一开始，我会先来谈这两件事的。